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晚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杰。先把今天的节目安排呢为朋友们介绍一下，五点到六点呢是我们常规的节目名医说案栏目啊。那在六点到七点呢，今天是法律热线，我们将邀请彭君越律师呢来回答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七点到八点，每周二呢，还是我们邀请的张天亮先生为我们来讲解历史的故事，笑谈风云。所以呢，锁住 FM92.3， 今天晚上都有不少精彩的节目呢贡献给大家。那今天五点到六点的名医说案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阳气中医诊所的两位医师，一位呢是李宗恩中医师，一位是叶昭成中医师。他们二位呢跟我们很多其他朋友一样啊，当年呢都是出身于理工科的高材生，是像李宗恩中医师呢是斯坦福大学的电机博士，后来呢在伯克利拿到了 MBA 啊，企业管理硕士。后来呢他是因为自己父亲罹患癌症呢开始接触了中医，后来呢他自己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获得了非常高的一些评价，在病人呢和一些专家的推崇之下啊，现在呢和叶昭成两位医师呢联手创立了阳气中医诊所。在之前的几次节目当中呢，我相信大家已经对两位医师呢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正是呢他们有这种理工科的这种科技的背景啊，他们尽量用我们非常熟悉的这种现代科学的思维逻辑呢，让我们能够对中医有一个更深的理解。今天呢我们就请两位医师呢再给我们来谈一谈，其实很多呢认为觉得哎，治病好像就应该是有什么特效药，有什么特效方啊，然后呢就会问你有什么方法呀，你给我吃什么药啊，那中医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思维呢？李尊博士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刚才我问这个问题，您在中医诊所是不是也会碰到许多这样的问题呢，跟您要特效药特效方？
对，我想这可能是一般的误解啊，大家都觉得好像给我一个方啊，是祖传秘方也好啊，这个清朝宫廷秘方也好啊，这样子是说
祖传三代八代的秘方也好啊。
那我最近有一个病人，他是肺癌，他其实是香港来的朋友，他有肺癌，然后他就给我一个看哦，这个是广西中医药大学传出来的方哦，其实这个是他说这个可以专门治肺癌，然后就告诉我看了几个例子，说他们都治好了。那这个方是以全蝎哦，这个蝎子来做主打，其他几个都是什么瘦肉啊什么的。
这种方式在很多华人群体当中很愿意讨偏方，
是
一个方子传很久，就是特效方、特效药。
很奇怪，说很多人其实很多蛮多华人朋友，他不太相信中医，可他却相信秘方。哦，这个秘方是我某朋友给我的，我试试看。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误解哈，这中医在从头到尾其实都不讲特效方，都是辨证论治。
辨证这两个字是哪两个字呢？
对，辨是辨别的辨，证是证明的证，然后就是
不是病症的症。
不是病症的症，是一个繁体字是炎，再加上一个就证明题，证明题的证哈，
证明的证。
对，它实际上就是说，其实上就是我们很早以前跟主持人跟聊过，就是说，中医实际上看一个人是一个黑盒子嘛，那里面的东西我们不帮你切开，也没有骨髓，也没有什么 MRI 啊，也没有 CT scan。
中医不讲这个。
对，那就是从你里面的现象，一定不管里面发生什么事，再细微的事情一定会传到这个黑盒子外面。所以从外面各种情况去了解它，
反推回去，
那就知道说里面出了什么问题。那今天我跟叶医师可以举一些例子，说很多是这些例子听起来好像很明显，就是什么什么病就应该有什么什么方来做，不管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就到头来其实不是那回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病人会说，那我有高血压糖尿病怎么办？高血压糖尿病就一定是某些器官的问题吗？一定是肾吗？一定是脾吗？高血糖高血脂就一定是什么脏吗？很多时候不是，它因为高血压高血糖都不是因，它是一个果，它是一个结果。你身体有什么样的因它造出这个果呢？你要去了解。那这个果也不是唯一的果，同样的大家都血脂都很高，都比如说 LDL 都到200了，那十个病人他可能 LDL 都很差，可是这个 LDL 只是其中一个表现，它可能其他的表现都不一样，甚至于说其他表现也都很像，就只有那么一个征兆不一样，它可能推出来的因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没有所谓的特效药。但大家会查中医的书嘛，就会想说啊，比如说这个某些药中药对什么什么有帮助，没有错，有些中药可以降血脂啊，某些中药可以降血压，但是它只是说它药性，那我们
就像西医也是这样道理，
对，但是它不是一个药 今天没有，我们常常讲我们中医治病不会说就给你单味药，你就吃一个人参，就吃一个冬虫夏草，就是一个陈皮，就是一个什么丹皮，然后三七就吃啊、像三七很多朋友说啊可以避免脑血管溢血啊什么的，可是我们不会叫病人单一吃一个三七哦，他是要跟其他的、如果你是平时只是偶尔做做菜加一些甜七进去炒炒菜也还 OK， 可是你把它当作长期一个补品或是一个保健品就不对了。那所以说没有所谓的特效方，而是要辨证论治。好，这是第一个观念，我们想今天跟前面几次不一样，说前面几次我们谈一些矽谷人常常会遇到的肠胃问题啊、失眠问题，今天我们来demystify、这英文叫做这个 demystify， 就是解谜啊，就是说大家对一个中医的一个迷失、那大家报纸上翻开又发现很多这样的例子，实际上这是值得去斟酌，这是不是一个，这根本不是中医的一个 approach。 对，
那我们通过一个病例来给我们来讲解一下到底中医是如何辨证的呢？
对，那我们就今天我看叶医生可以介绍一个不同的例子来解释哈。这个第一个我想举的意思，这个例子是 ADHD， 就是过动症。
对、我们也叫多动症。
多动症就是坐在教室里面没办法专心啊，然后老师说话不听啊，然后跑来跑去啊。
现在这种还蛮多的，我在今天下午啊碰到一位饭店的老板，为了孩子移民来美国，那孩子呢今年10岁，小男孩，也是他说孩子的情商很高，可是呢就是学习不好，坐在那儿3分钟就跑了，没有这个注意力，他就在说他我儿子是不是多动症啊。
对，那美国因为我想因为公立学校经费不足嘛，所以就是说他老师的人力有限，这特殊教育的也很少，所以变成说常常只要你稍微一点点看起来像过动哦，你过动、你小孩子一定要去吃药，不然的话我们不能帮你上课。其实蛮严重的一个现象，私立学校可能好一点，因为你缴学费嘛，公立学校其实蛮严重。那这个小孩子其实上他是5年前就被认为是过动儿，
当时他多大
ADHD， 那时候是今年是12岁半，所以就是说他他现在是8岁半的时候，八岁左右被出来，就是小学的时候，就小学3年级就被认为是过动，有 ADHD， 躁动症啊，不只是过动，是躁动，注意力 ADHD 的全意思是注意力不集中的躁动症。那当然这爸妈就很害怕，就是跑去看小儿科医生，小儿科医生说这个我不是专长，又介绍会诊一个心理学医生，专门做精神科医生确诊，认为这个是遭 ADHD。
西医已经确诊
了。确诊，然后就开始吃药。那第一个药效果不好，再加一个药，再加一个药。所以他到后来吃了药之后又造成很多的问题，胃不好啊，然后个子感很小，他的 percenta 是 25% 以下。
才8岁多耶。
对，那变成说他后来来找我们的时候，他一天要吃6种西药。
哎呀。
那吃到西医都觉得头大了，这个怎么办呢？那基本上他就是医生，这个医生群啊，不止一位医生，医生群啊，会诊的医生群就说，这个小孩子 most likely 就是他终身的要吃药了，因为不然不行。那当然妈妈就很火大，那就来带我看我们。那好，这个是过动症，他的表现全部都是过动症。但是我想很多西医当然就是过动症有药厂出了过动症的药嘛，就是那么几种，然后后来吃到6种。那中医很多人想说，过动症一次这个一定是心神不宁，一定要让他定神，这些很多定神的药，比如说上次讲过啊，龙骨牡蛎啊，远志啊，这些都可以定神的药，很多的中医会以这个方向为准。可是小孩子其实对我们来看他问题根本不在那里。
那是什么呢？
他其实你去看他，因为我刚才讲的都是黑盒子，他今天的一个过动啊只是他一个结果。
对呀、
他的一个表现，他还有其他的问题在，所以我们要很仔细，说我们出诊的时候要看很久，好，然后看到一个小时，哈，就是他要从头到尾去问清楚，去检查，去把脉也好啊，眼诊也好啊，看舌头也好啊，问他整个所有的生活习惯也好 ，go through 这整个 cycle 之后，发现他其实问题在哪里？他其实小时候脾胃不好，他不太吃东西，爸妈管不住。因为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子嘛，就管不住，就很宠她，就是你不吃就算了，我们给你吃比较好的东西，所以脾胃很虚。脾胃虚久了以后呢，她肾血开始，肝血开始虚了。所以到我们手上，其实我们认为她根本没有神志上的问题。好，或者说有，可是很轻。她真正在我们中医看来，她最大的两个问题在哪一个？一个脾很虚。另外一个是她肝血很不足。那加上他这个小孩子本来就在 percenta 就只有25%，就是算是很瘦小，他其实蛮高的哦。这个女孩子，因为她爸爸是美国人嘛，就很高。那妈妈是华人，那她很高，可是她很瘦很瘦很瘦。那 真的也都不吃东西，然后也不好好睡觉。那所以我们当初看来这个小孩子他也不太愿意吃重的中药，因为他小孩子怕苦啊怕什么，所以我们用很轻的粉剂，就台湾做的科学中药的 GMP 药厂啊，美国 FDA approval 的一些科学中药，就只有两个方向。
嗯，
一个就是健他脾胃，小建中汤为主啊，加减方。另外是说我养他的肝血，那也选择一个很轻的方，叫做酸枣仁汤啊。这两个加起来，其实它有些重复的药，加起来不超过十味药。
嗯，
好，那每天吃也很少，那小孩子也不愿意常吃，所以本来一天要吃个三次，他只愿意吃偶尔只跟我讨价还价要吃两次，这样是早上没关系嘛。
嗯，
好，那从头到尾基本上就是绕这两个方，偶尔加一些小东西哈，也都不超过十二味药的粉剂哈，十二味一个单位药的加起来的粉剂哈。那一个月后好了，
好了，
好了，然后
你是说？这种好了是那种躁动的，
是
都好了，
不只是躁动，他本来血尿本来他是血尿蛋白过高，
嗯，
没了，那他胃口恢复很好，他的 percenta 占到 50% 以上，
嗯，
好，他很快那个整个一个月他 gain 了很多胃，是开始有点就是他突然开始吃东西了，
嗯哼，
然后晚上开始睡觉了，
嗯，
那好了，我当然不相信嘛，你这个好了，我们讲自己好，别人会说你说你好，你中医说好，我怎么知道西医怎么好，所以我就 encourage 他回去，正好那时候他也要开学了，那就这个暑假的事情，他就说那你回去跟你西医看看，那他说对，他本来就是快开学要看西医，所以他的小儿科医生，他的 psychiatry， 他的 nutrition expert specialist 三个人会诊，
嗯，
他说好了，
就是这个HDHD
没有了，完全没有
ADHD 已经都没有了，
所以他们说他们同意，就是在我看我的时候就要求他说我药都拿掉嘛，那他说没有跟这位是三个医生讲哈，那在看我们以后，他说他复诊之后说那他你拿掉六个药都不吃哦，对啊，那你现在情况我们觉得你不需要吃六个月六种那个六种药，那他说好，那西医比较保守的说那我虽然觉得你这样做好了，那我们观察三个月，
嗯，
好，那现在观察到目前为止，西医认为都没有问题，所以其实我们也就知道你不用来了。他妈妈还有点担心，我是不是把女儿常常带来给我看，每个礼拜看一次。我说不要啦，你这个何必浪费钱？而且我们觉得来你来，我也是跟你讲吃，也不像让小孩子天天吃药。我说连做连粉剂都停了。
他已经吃了四年的药喽，
四年多，然后吃到六种啊，吃到蛮严重，所以就说这个病是神志病吗？表面上是啊，那西医的明明也是啊。可是对我们来看，你辨证论治结果没有一个特效说这是过动症 ADHD 的特效药，如果有你可能正好害了这个小孩，因为他根本不是神志的问题。
对呀，你吃那么多抑制他神经的药，将来小孩子智力都会受影响，
对
是吗？
所以你中医来讲，如果也不是说有个 ADHD 的药去治他，而是要辨证论治之后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不是说 ADHD 我有个独抓秘传的 ADHD 的治方、嗯、这个是某某某大学传出来的一个秘方治 ADHD、
嗯、
好，这个实际上是很不对的一个观念。
好，听众朋友们，刚才呢跟我们讲解中医如何辨证论治的这位医师呢，就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中医师，他所刚才讲的用了短短的一个暑假的时间，把孩子已经是吃了四年多的药的多动症呢治好了的道理大家听清楚了啊。那现在你再去管说我们家孩子有多动症，这个给我把这个方子给我吃一吃，这话千万不要问了，领着你的小朋友呢，让李宗医师呢详细的给你判断一下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所以很多吃西药的带来很多副作用的这样的病症呢，真的要好好思索一下，真的是这种药能够解决根本问题吗？还是要终生服药呢？好，广告之后呢，我们就听听叶昭成博士还会给我们举另外一个故事。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李宗恩中医师，刚才大家已经听到了啊，他在给我们讲解中医呢如何辨证论治。一个呢已经吃了四年多的这种治疗多动症的孩子啊，这种药的孩子呢，在他们中医啊，在李宗恩医师的一个暑假的治疗情况之下呢，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那么其实从这一点上，李宗医师我觉得也我也觉得蛮感慨的，就是他的这三位西医还是蛮不错的，他也不让他再去吃药了，但是他当时已经吃了 到吃到六种的时候，好像也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
是
就换来换去，好像有点实验的感觉，
是吗？其实像 psychiatry 他本身也承认说，他们对这种神经式的病症其实不是很了解，因为他说有些药他就是有些人有用，有些人就是没有用。那有用是西医的标准，说那 side effect 我不管，你睡不好、失眠不关我的事，可是你 ADHD 如果治得住的话，就叫有用哈。其实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可以，有些小孩子会 work， 有些小孩就是不 work，那不会怎么办？我选第二个试试看。
就是换个药再试试
看。实际上是他们常常会讲，谢常就是上次也讲过、A 不行，药这个 drug A 不行，就第一种药不行，那就试试看 B 不行 C 再不行，那 A 加 B 试试看、A 加 C 试试看。
可是这种西药往往我们大家已经有一种 common sense， 一种常识了，就是都有副作用，
是
尤其这种精神科神经科用的这种药。
对对 对, 对，其实像他这个这个病人妈妈后来也来看我们，他是因为他妈后来自己承认他自己的 depression， 他也长期在吃西药。那他这个更糟糕，是他原来吃的西药后来没用了，他都是就一直增加，就开始原来有用的药后来几年下来又没用，他又换第二个，第二个说他又很麻烦，他要先把第一种慢慢减量，然后才可以再加上第二种。所以他说整个上一次的 outbreak 是九个月，然后整个月这个中他不只是 depression， 是非常的人就是没有办法控制，就是说你说这个人就等于是要锁在家里那种样子，所以他说他非常的害怕会再发生。那我们现在帮他治，情况不错，那所以他今天才来复诊的。今天早上他来复诊就说他的 psychiatry 就是基本上同意把他的西药减量，然后就是说他还没有百分之百，因为现在都没有 outbreak， 所以不能百分之百确定。可是问题是我这边其实我们已经确定他已经算是不错的进度，那为了要证明说他真的有效，他要必须把西药吞掉，因为不然你不晓得是中药还是西药有效。那因为整个现症状感觉出来，跟我们跟他解释，跟他西医解释的情况，病人跟他解释他女儿的情况，他自己的情况，所以他愿意，这西医就觉得很好，那我们愿意把西药减量看你怎么样，减一两个礼拜后如果再 stable 我们再减量，我们希望在一个月之内他西药完全断掉，然后那时候我们会观察他到底以中医的角度来讲他是不是 OK 了，那以西医的角度他们会去 monitor 是不是 OK 了，所以我们现在也要开始携手合作，像在湾区蛮多的西医是很 open minded，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西医把病人 refer 给我们，然后我们也不会说你 refer 过来我们就断掉了，就是实际上我们是互相 share 的病例，就是我们中医的开什么药会传给他们，他们的原来的病例会传给我们。
这是真正的医生为病人好的一种合作啊。所以我们在介绍阳气中医诊所的时候呢，曾经提过，那有很多呢这种西医呢已经把他们手里的病人呢全部介绍给阳气中医诊所，因为阳气中医诊所呢除了李宗恩中医师、叶昭成中医师，还有其他的中医师，他们是一个群体，一个 group 呢在做这件事情，他们也是有这个愿望把中医的精髓所以呢去传递给西方。所以大家可以上阳气中医诊所的网站啊，他们的网站呢是阳气.com， young 呢是年轻人的那个单词 young， 气呢是汉语拼音 qi， 阳气.com。 上这个网站呢，推荐大家呢去，它有个免费的中英双文的健康检查软件，那它是他们自己呢又懂中医又懂软件，问了很多的问题呢，其实就是像他们医生啊中医师问诊一样，您一个回答之后呢，他会根据您的回答跟你的答案选择呢去给你打一个分，您就知道您的身体现在是健康呢还是处于亚健康状态，试试看呢。而且它有英文的，你可以是让你的外国的朋友也可以试试看是不是这个样子啊。好，我们现在呢现场还有另外一位，就是叶昭成中医师。叶昭成中医师呢当年是西北大学电机硕士，他自己呢和李宗恩老师呢都李宗恩中医师都是经方派的泰斗倪海厦老师的弟子。那叶昭成中医师还曾经拜过台湾著名的老中医周佐宇老师呢，学习针灸。那叶昭成医师，我想从您的角度上也给我们举一个病例谈一谈，像这种中医辨证啊，可能你们辨证之后跟西医得出来的结论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这个其实我来讲的这个 case 呢，其实是中医上面我自己治疗过一个 case， 然后他其实在中医辨证上我们自己也要注意到辨证论治的重要性。因为其实这个病人刚开始他是怎么样的，他是大概是中年的女性，然后因为最近上课的关系，她去社区大学上课，然后呢就有一点憋尿的这种情形，后来就出现了那个尿道发炎的那种现象。
那是很痛苦的，
对，就觉得很不舒服，所以就跑去找西医看，然后吃了抗生素，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效果。所以后来她就因为认识嘛，所以她就以前也给我治疗过，后来她就来我这边请我们帮忙看。那时候刚好事情我自己也忙啊，其实我自己也犯了错，所以那时候刚才看， 整个看起来就很像是尿道发炎的现象、
嗯、
所以我就按照一般的这种中医里面诶我们治疗尿道发炎的确有一些还不错的方子、
嗯、
那我觉得说他看起来也的确是像这方面的问题开了药给他、
嗯、
他吃了之后他觉得说诶有比较好一些、
嗯、
可是到晚上的时候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反而会觉得说下部会觉得有酸疼感、
嗯、
然后会醒过来那这个问题就觉得很奇怪于是他后来他又跑回去找西医看可西医说你尿里面查不出有细菌、
哦、
对倒是说他认为说阴部可能有一些细菌方面的问题于是开给他的一些抗生素可是主要是治疗妇女方面的这种抗生素、嗯、而不是尿道感染的抗生素、
嗯、
他吃了一段时间也没有用、
嗯、哼
于是他又跑去找另外一位在湾区这边也算有点名气的中医师、
嗯、
然后一样吃了一两个礼拜的药那个状况没有什么改善、
嗯、
所以他后来又跑回来找我、
嗯、
我说好对不起抱歉抱歉我第一次也许没有太认第一次我自己犯了一个 mistake OK、
嗯、
我说好那这次我们认真来看一看到底毛病在哪里、
嗯、
结果因为一般来说在中医里面我们例如说它是一个感染性的疾病的话
是啊，
那它一定会有一些热象来、嗯、就是说大部分的感染都会有发热的现象所以很多的中药里面例如说它是这种尿路感染我可能用的也是类似像八正散或是猪苓汤等等方面一方面有一些利水那同时有一些清热的效果的这些药物在里面、嗯、
把热先降下来
对把热先降下来然后让病人他自然就会觉得舒服一点、
嗯、
可是这个病人呢用了这种清热药没有效果而且他后来他也还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吃了一些菜吃了一些丝瓜之后他的状况变严重了
哦，这是什么原因呢？
为什么？对、嗯，因为丝瓜本身这个东西呢，它我们知道一般来说瓜类的东西都比较凉一点。
对
对，同时呢，丝瓜也有一些利水的效果。
哦，
对，所以它的问题是说，它只要有利水的动作，
嗯，反倒更严重，
反倒会更严重。
哎、
所以这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后来那时候我仔细帮他看，只是琢磨之后，我认为说他的问题其实并不是像原来想象的，是出在说他因为有感染所以出现这个热象、
哦，
而是说他本身的阳气其实是足的，可他的问题是出在说他的是肾阴反而出现了问题，
肾阴出现问题，
对，其实是因为阴不足，所以他才会有你只要利尿，其实他没有那个物质的东西去辅助他，因为在这里其实是一个膀胱气化，以中医的角度来说，我们叫做膀胱有一个气化的功能，
嗯，
你膀胱气化功能必须要足，你的小便才会顺畅。
嗯
，OK， 只说大多数的病人呢，一般来说小便气化这种膀胱气化不利，出现比较多，是因为它本身下焦虚寒，所以它的阳气不足才会出现这种气化不利的现象。
嗯，
所以当初我本来的认知可能也是，哎，这方面我们清热，然后同时可能就是做一点利尿的动作，帮他把细菌排出来。
这是通常这种病症都是这样子，
是没错。
可是他不是这方面出现问题了，是阴的那部分太虚了。
对，没错。所以我为什么第一次用了药下去之后，嗯、刚开始好像有点效果，可是后来哎，他其实还是不舒服、
嗯。
然后转了一圈回来，我后来再细细再去看的时候，才发现他的问题是其实是出在这一边。
嗯，
对，所以后来的治疗其实是以补益剂的地黄丸为主。
嗯，
哎，刚开始吃下去的时候，他说他的状况明显的有好转，
马上就
有好转、哦，可是总觉得还不够。
嗯，
对，那是后来，所以后来在最后一次的时候，其实我是加重了滋阴的部分。
嗯，
对，等于就是说，因为他的问题可能这个一两个月拖下来，其实也拖了一点时间了，对他来说可能伤了相对来说也比较稍微严重一点。所以光我原来给他的其实也是科学中药，就是并不是水药这样子的方式。
汤剂不是。
对，那如果是汤剂的话呢，一般来说它的效力会比科学中药要来得强一些，
快
而且强。那科学中药的好处是它方便，
对，
而且药剂轻，所以对一些我们其实不需要很重的这种药的话，其实用科学中药就方便了。
嗯，
所以像小孩子或是老年人，他们其实本来也是体重比较轻一点，所以他们有些时候其实不是一定都要用到水药。
嗯，
那科学中药如果可以推得动、可以治得动的话，用科学中药就行。
嗯，
对，所以我给他的基本上我也都是写给他科学中药。对，后来发现说，哦，这个剂量实在是不太够，所以我后来就是在原来的方子上面，我再额外再加重一些滋阴的这几味，淮山、熟地、山茱萸这几味药的剂量、嗯。这一次 就好了。
嗯、听起来用我们这外行人呢讲，好像就是阴太不太阴太虚了，导致了似乎是阳的这边热的这边显得多了。
对，它其实看起来就是、嗯、它经常就是因为一个阴虚，所以它出现一个阳亢的现象。
嗯，
对，所以他就会觉得说他的症状就很像这种尿道感染，就是说他有频尿、嗯、啊，尿每次量也不多，
嗯，
可是他就是常常会觉得说下部会觉得说有紧胀的感觉，他就想要去上厕所、嗯。
可是话又说回来，他在这走了一圈了，他自己的很多的现象自己也清楚了。否则的话，他这种像你们断案这黑盒子的外面的现象不够多的时候呢，你也很难被很清晰的、很准确的马上就找到那个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吗？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说。的确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只凭一个病名来下这个判断、
嗯、
这个常常会误导我们。
嗯，
那即使是中医也是一样，就是说我们在辨证论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细细的把所有的东西都盘算清楚，
嗯，
去了解说他最后真正背后的病因在哪里，才能够给出正确的处方。
嗯，听众朋友们啊，那这两位医师刚才呢是叶昭成中医师讲到的中医到底如何去辨证医治的这个原因啊。那从这个道理呢，我想作为我们的外行，我们不是医生啊，我们作为病人或者是一个普通人来讲，如何观察自己病的各种现象，看到了有多重要吗？一个吃了丝瓜就会导致病症严重的一个线索呢，马上就能扭转了医生整个治病的思路。那么如果我们 miss 掉了这个身体的现象和这个对病症的影响的话，那你想一想，我们也的确给医生出了很大的难题，不是吗？所以以前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呢，我经常讲，在我们挑好医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想我们自己如何做一个好的病人呢？好，广告之后呢，我们就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1-888-275-1628 1-888-275-1628，您有任何身体上的各种症状，有两位医师为您来看诊。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的现场两位医师呢是阳气中医诊所的两位高科技出身的加州中医师，一位是李宗恩中医师，一位是叶昭成中医师。他们的网站您记住了吗？阳气.com， young 呢是年轻人的那个单词， youngqi.com 这个网站上去之后呢，它有一个免费的阳气健康检查软件啊，是中英双文的，去分析一下您的阳气指数和各个脏腑的健康情况。问卷里边问的问题呢，就像一会儿呢在电话里医生询问的一样，就是中医的望闻问切里常常提到的问题。那么您的选择的答案呢，会帮助这个软件啊，也就是告诉您我们的身体状况。千万去可以试试看，有的时候呢工作过累的时候呢，往往忽略了我们的健康哦。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在打开了，1-888-275-1628 1-888-275-1628，您现在呢可以跟两位医师直接反映您的一些健康情况了。我们先接一下陈女士的电话。陈女士你好，请讲您的问题。
你好，我每次经期前还有经期中的时候都会有头痛，我想知道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
嗯，
经期不顺的时候常常跟肝经有关，那肝经就直接落到头顶哦，就是顶点顶，所以看你的头痛的情况，然后通常的时候很多的情况下是肝火会上炎哦，比如说你血很虚，然后肝的就是刚才讲的说，刚才有讲到阴不足啊，阴这个什么东西叫阴呢？哦，通常基本上看得见的就叫阴啊，血液啊，这人的精液、汗啊，这都叫做阴。当你阴不足的时候，你可能会肝火上炎，会造成头痛。哦，那这是一个蛮常看见的。那我上次很早，我想上几次有人打电话问说有 PMS， 我想头痛算是 PMS 其中一个症状啊、哦。有些人还
金钱综合症
，然后、哦、就金钱，所以说 PMS 也包括月经来跟月经后面一些，有些人头痛是经期停了以后他才头痛，
嗯，
有些人腹痛，有些人来的时候会拉肚子，手脚冰冷，那都算是 PMS 的一部分啦，就 PMS 一个 general term 要知道。那其实中医看的效果很好，那。上一次有一次就开玩笑说来一个好一个了，
嗯，
就是说，但我们中医也不能说这么 cocky， 这么 arrogant， 就是说，但是就是说，基本上我们来讲说，中医在这方面是，其实我们临床看到不只是我们啊，蛮多中医师在这方面都做得很好，都可以看到说，蛮容易治，除非是说他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像子宫内膜增生啊，子宫颈瘤，但是这目前为止我们也都有在看这方面的案例，
嗯。 所以这个阴气啊，女生这个阴气不足呢，刚才呢可以导致尿路感染啊。那这位呢是经前综合症，也有可能是滋阴，就是这一部分的问题。那么可能还导致经前的综合症，像这位陈女士就是头痛。可是呢，用中医把这个阴阳平衡调好了，都解决了，是不是？
是，基本上我想头痛这个是蛮好解决的，就是真的在痛的时候也有很，就真的在马上在痛的时候也有很多的下针的方法。那就像我们也有这个上礼拜才来一个病人，他是痛到那个偏头痛，痛到很严重，马上下针，马上可以缓解症状。所以说，针灸跟药都有很大的帮助。这样
好，那陈女士别挺着了，就联系一下两位医师吧。他们的诊所电话是650-917-2355 917-2355，地址呢，他们是在 Los Altos 的4300号 El Camino Real 4300号二楼啊，上去你可以看到了。也推荐大家去到阳气中医诊所呢去看一看，他们诊所的设计呀，那种清新优雅的那种感觉呢是非常的舒服，你坐在那里很舒服啊。我们再接一下三号赛李女士的电话。李女士你好，请将您的收音机呢先关上，然后讲您的问题，请讲。
好，我有一个朋友，他的一个小孩子20岁 college kid， 他有点 obese 啊，他那个然后他头发老是掉，我想请问一下，这个中医能治好吗？
藕病，什么叫藕病？
头发老是掉啊，
就是掉头发，
就是、他有点那个肥胖
，obesity 啊
，obesity，obesity
也
是过胖，就是他一直想吃东西。对
，OK 啊、我想其实在这样子的问题，在我们的病人里面，我们其实有看到过，对，一般来说呢，我们举个例来说，大部分我们知道所谓的法为血之余，在中医里面，我们有一句话是这么样子说的，意思就是说呢，你要生法。你的法其实是跟你本身的血气有很大的关系，你头皮上面如果血液循环良好的话，那你的头发才容易长得出来。那同时身法呢，其实也跟肝脏有它一定的相关性，法色的润泽与否则跟你本身的肾气有关。所以在这里的话呢，我们知道说像有些时候你压力大的时候，有些人会有像那种鬼剃头，就是所谓那种圆形秃，这样一块一块这样
突然一块
就掉下来的，那个其实是跟压力大，其实也知道是跟压力情绪有关，那这个的话是因为跟肝脏本身影响直接有影响，所以它会有出现这样的现象。那有些妇女呢，她则是说在例如说像是月经前或是生完小孩之后，发现自己很容易掉头发，一洗头就好像一把一把这样掉下来。那其实这个就是像这样子的 case， 很多时候就是一个血虚的症状。那您刚也提到就是说这个小孩子本身他其实有一些 obesity 的问题，对，比较肥胖一点。那肥胖的人呢，通常他出现的问题其实是气血比较瘀滞，比较走不太动，对，所以也有可能说他其实他的方面应该是从气滞血瘀，或者是说从这种血虚的角度下去看。那至于真正 detail 的原因的话，这必须要看到本人才能够了解。但是这些方面其实都会影响到说，就出现像类似像这样子掉头发的这种现象。所以一方面就是说重点当然是如果说他能够去找一位中医帮他调理一下是最好。但是平常的时候其实他还是要注意说要有一些适度的运动，做一些这种让身体的血液循环改善的一些。
可是越胖是越不爱动，
通常也是，
然后就恶性循环了。这位李女士呢，刚才说到了是朋友的小孩子啊，您这样，您呢让他上我们的网站 bayvoice.net。bayvoice.net 上面呢去听听今天的节目。那一个呢，你看到朋友之间的互相关心，同时呢让小孩子和妈妈听一听，记住他们阳气的网站 youngqi.com youngqi.com， 让小朋友呢自己去上去看一看网站，这样的问病啊，测测他身体的健康指标，否则的话你怎么把20岁的孩子领到中医诊所，我都替你犯愁啊，这是个问题。所以呢，怎么样能够让他明白中医的这个道理，他才心悦诚服的来是很重要的，您说呢？那阳气的诊所的电话呢，你也可以记下来，650-917-2355 917-2355。其他听众朋友们可以继续拨打18882751628。我们再接一个三号赛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请先讲您的问题，广告之后呢再请医生回答您，请讲。李先生，我们您已经在空中了，请讲。
你好哈、啊，我姓李啊，这是为我爸爸在问的。他去过李医生诊所，8、9月的时候，他最近呢脚肿，好像从脚趾头脚 背、脚跟到小腿都肿，这是大概是什么原因？
我们现在回答还是等广告回来。
您有没有问题要问李先生？
我想很快的讲一下，说因为当初智者还不错，他爸爸来的时候是因为
你已经听出来他是谁了。
对，我知道他是哪一位。他爸爸年纪，他其实爸爸原来当军人的空军，非常非常的健康，92岁进来的时候还中气十足，所以当初主要是他有一些痛症，那后来就痛好了以后就没有再回来看。那所以我这样讲是说，我想知道说他起初这个脚肿，因为中医有句话，就是男怕脚肿啊，女怕脸肿啊。那通常是脚突然肿的时候，如果除非是有一些受伤啊，或者是有一些明显的原因的话，其实脚肿是比较危急的一个现象，它是一个果，它是一个表现，它不是本身水肿本身并不你肿了就肿了，而是它的背后的原因，
可能很严重，
所以男女差很多啊，女的可以水脚肿20年没事，男的可以脸肿20年没事，而男的突然水肿确实需要来诊所看一下，所以我希望这位李先生赶快带爸爸来，因为反正本来就已经是病人都很熟嘛，那就带来看他原来的病例都很清楚，那就看他这几个月为什么突然会有什么变化。
好，
对，这个是我想脚肿是不能忽略哈，这个有时候如果只是暂时脚肿，很快自己会消，可是如果一直消不掉的话，确实是
要抓紧时间，
对对对，是蛮严重的。
老百姓的话叫做男怕穿鞋，女怕戴帽，讲的就是这个现象啊。好，那李先生呢，您跟两位医师已经很熟悉了，我就不多说了，您就赶快带爸爸去看，别拖也别观察了啊，因为他是脚肿的这些现象。好，我们先进一段工商资讯，之后呢，我们会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18882751628，18882751628。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我们的热线电话18882751628，18882751628。刚才 Fremont 的董女士掉线了啊，非常对不起，您呢有时间可以继续拨打上来。我们再接一下杨女士，杨女士请讲您的问题。
你好两位医生，我想帮我妈妈问一下，她那个腿一直很疼，一开始以为是坐骨神经疼，后来拍了一个 X 光片，发现在那个大腿和屁股的交界处有一块好像是钙化肌腱炎，然后他扎针灸扎了也快2个月了，现在好像还是一直疼，他也吃那个 naproxen 那个止痛药，说吃完以后就觉得整个腿都很麻，然后现在那个脚踝那哈好像又肿了一块，想问一下应该注意些什么，然后接着怎么治疗。
一般来说哈，如果说你肌腱这边有钙化，那表示通常是表示说这个部分呢之前可能有受过一些伤，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些有一些东西留下来，所以才会有这种钙化的现象。那对我们来说，我们会知道，例如说像一个这样子的病人，如果是进到我们的诊所，第一我们会先想要知道的是说他疼痛的范围，因为这些东西的话，基本上就我们以辨证路径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要，其实之前中医有句话就是说，你不懂脏腑经络，你开口动手就错。因为基本上我们必须要先了解说他所这个他的疼痛或者是说不舒服的部位是属于哪一个部位，是哪些经络的走向的地方。
哪怕说是腿疼，但在医生来讲，前面后面左面右面都是代表着不同的经络啊。
对，代表不同的经络，所以我们会先看说你是在哪一个经络方面比较有这方面的问题，然后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同时，其实像我们诊所一般治疗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说仅仅只给予针灸，其实像我们之前提到很多病例，我们都用到一些中药。那事实上，很多的中药在治疗这些痛症方面也有它的一个效果在。因为像针灸的时候，我们通常像一般来说，痛症的病人有的是在急性期，我们可能会要求说，你一个礼拜可能要进来一个2次或是3次不等的时间，就是只用针的状况来说。那如果说一个星期进来一次的话，我们中间如果有药物来做辅助的话，它的治疗的效果相对的会好很多。因为一样就是年纪大了，其实有很多的时候，例如说下背或者说腰腿疼，其实有很多其实是因为肾脏本身肾气不足的关系，有点肾虚的现象。所以在这方面呢，如果能根据身体的状况给予一些适度的调理，然后或者是说他如果真的只是风寒湿痹这样子的现象的话，我们也可以用中药来给他做一些通络的动作，这样子可以改善他腿部的气血循环。因为像这种钙化的部分呢，你必须要先把这个气血的部分能够改善了，它才有可能会比较好一些。 所以除了说看中医之外，另外其他的就是说您可以在这局部的部分呢适度的给一些热敷的治疗，等于是帮助他在这部分让他的气血活络一些、
嗯、
对他也会有一点帮助。
嗯，实在不方便的话到我们这购买炭热毯也行啊，能够让它热一点。好，开玩笑。好，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也会建议杨女士呢去请两位医师呢详细的给问一下诊，他们诊所的电话是650-917-2355 那经常主持节目呢我们也听到这样的情况，哎呀有的病人走了三个四个医师，但是呢哎这个医生这块就好了，所以你也去可以去找杨气的两位医师来试试看啊、哦，我们线上还有一位三号赛的朱女士等了很久。朱女士你好，请讲您的问题。
是刚才医师讲说男怕脚肿女怕脸肿，那我想请问一下，如果说有脸肿的现象的话会有什么潜在的问题呢？
要肿，我想先我想这位女士可能自己可能或者朋友有脸肿啊，我想先不用自己吓自己、哦嗯、所以脸肿有时候并不是真的中医的水肿的脸肿，有时候也是可能比较虚胖啊，或者说有时候是因为没有睡好啊，
过敏
啊，对、嗯、所以脸肿是它有 specific 就是有特殊的水肿我们的现象，而且这种水肿看起来的你的光泽很暗淡，
嗯，
哦，所以说那这时候可以想说为什么，所以今天水会开始积代表人的整个气化功能开始变差了，好，最明显的几个脏开始出问题，那为什么会危险呢？因为这个脏啊，能够肿到脸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对不对？所以它能够到脸上来的话，包括心阳有问题啊，水本来会犯的话，脾阳就是有问题了，
嗯，
那水本来就跟肾脏在管。
嗯，
所以这时候变成说你心肾脾可能都已经有问题了，
嗯，
那就开始危险。那这是第一个，它本身在中医上是有危险性的，就代表说你的内脏已经 deteriorate， 已经开始功能严重到某种程度、
嗯，而且还好像是综合性的啊，
对，是比较偏，
各个脏都有问题。
对，通常这种时候你会到脸肿哈，通常不会是说哦我一个脏，因为中医认为说一个脏虚弱。不会找人不会出问题、哦、因为人设计很精密、
嗯、
就是中医所谓五行相克嘛，比如说肝会克脾、哦、脾会去克肾，肾会去克心，心会去克到肺，肺再返回来克到肝，这就完了、
嗯，
好，五个脏，那所以说这时候代表说这种会到脸到然后找到脚肿，遇到水脸肿的话，通常是说它已经是 multiple 就几个脏的问题、哦、所以需要去了解。好，
嗯，
那这是一个，就是说它的这个现象啊。另外就是说，如果水泛到脸上的时候，那代表你其实你 torso 就是所谓的胸腔也好，腹腔也好，它还会想寒湿也在某种程度以上。
哇、wow ！
那这时候可能会引起一些病变啊，比如说我们上次也跟大家介绍过很多次，就是说很多的应该说大多数，绝大多数的癌症都是极度的阴寒哈，阴实，他们叫中医叫阴实，就是寒到极点变阴，然后变结块叫实，叫阴实。那这种水泛的情况很严重的时候，通常会imply 说它有湿有寒，然后又不能气化，所以这个时候也是造成一个癌症，是一个很容易产生癌症的一个现象在。
嗯，所以呢，刚才这位女士问朱女士问到啊，男怕脚肿女怕脸肿，这句话呢其实记住吧，因为有的时候呢看起来现象不严重就肿一肿嘛，但实际上在中医的眼里这后面的原因可是非常的重大的，但是呢也不要太精神紧张啊。好，阳气中医诊所的电话呢我也跟朱女士说一下，大家可以记一下，是650-917-2355917-2355，推荐大家上他们的网站啊，yangqi.com 自己呢他那有很多问诊的那个非常有意思，去选择一下答案，去看看自己的身体健康情况。我们现在线上呢有三号赛的关先生，三年没有的吴女士，还有一位林女士。我们节目呢现在没有办法接听您的电话，但您不用撂啊，节目结束之后呢走出直播间，我请两位医师呢在电话上再回答你们的问题，因为我知道我们的热线电话呢非常难打进来，难得您进来啊。好，那时间呢就要结束了，请李医师来做一句总结。
好，我想中医最重要就是说你要辨证论治，然后去了解它的最基本的原因，而不是看它的表现，不是求它的果，而是真的去了解它的因在哪里。
好，谢谢二位医师。